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心。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我哋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嘅崇拜。
今天的宣告经文是。
今日嘅宣召经文系
诗篇98篇1到2节。
诗篇嘅98篇1到2节。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因为他行过奇妙嘅事。
他的右手和圣臂。
他的右手和圣臂。
施行救恩。
施行救恩。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
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祷告后请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祷告之后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的祷告。
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
我们看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神。
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神。
你配得一切的敬拜。
你配得一切的敬拜。
你在列国中掌权。
你在列国当中掌权，
配得万民的敬拜和颂赞，
配得万民的敬拜和颂赞。
荣耀的主，
荣耀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预备自己，
求你帮助我们预备自己，
今天能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你，
今天能够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
尤其在我们遇到难处如洪水的时候，
尤其是在我们遇到难处如洪水的时候，
更要借着敬拜让你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
更加要藉住敬拜，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
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
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
求主你此刻也亲近我们，
求主此刻也都亲近我们，
悦纳我们的敬拜，
悦纳我们的敬拜。
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敬拜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恭恭敬敬地将今天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有渴慕你话语的心，
让我们有渴慕你话语的心，
顺服在你的面前，
顺服在你的面前。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求你开启我们，
求你开启我们，
使我们更认识你的法则，
让我们更认识你的法则，
并有力量过讨你喜悦的生活，
更加有力量讨过你讨讨你喜悦的生活。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以下是诗歌敬拜的时间。
以下是诗歌敬拜的时间。
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神。
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好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
我们每一个都需要朋友。
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神他是高高在上。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可能是高高在上的。
好像很遥不可及。
好像遥不可及的。
其实他就在我们的身边。
其实呢，他就在我们的身边。
他很愿意来做我们的朋友。
他很愿意来做我们的朋友。
耶稣在约翰福音这样说。
耶稣在约翰福音这样说。
以后我不再称为你们是仆人。
以后我再不称你们为仆人。
我乃称你们是朋友。
我是称你们做朋友。
当我们的亲人不在我们身边。
当我们的亲友不在我们的身边。
朋友离我们远去。
朋友又离我们远去。
我们仍有主耶稣，
我们仍然有主耶稣，
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
最知心的朋友，
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手总是在缠拿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上死亡线。你爱何等地长我身高，我心发出惊叹，又要如快要什么，我心已住心相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绕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上死亡线，你爱何等地长我身高，我心发出心叹，有了如还要什么，我心初心相恋，我已立志要跟随主，永不改变。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上死亡线，什么？我心已住心相连，我已立志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来自《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请听我来读出。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他转身对他们说：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当中有谁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费用，能不能盖成呢？恐怕安了地基而不能完成。所有看见的人都讥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那又不先坐下想想，能否用10,000兵去抵抗那领20,000来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该趁对方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谈判和平的条件。这样，你们中间不论谁，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盐本来是好的，但如果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放在粪里，都不合适。
只好扔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今天由王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再思十字架的信仰。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王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疫情带给了世界很大的变化。
疫情带给了世界有很大的变化。
不仅是经济上的。
不单是经济上面的。
这个政治上的。
在政治上面的。
也是观念上的。
也都是观念上面的。
甚至于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产生了更加深刻的一些反思。
甚至乎在我们信仰上面也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反思。
最近也有不同的人在跟我探讨关于信仰的问题。
最近有不同的人跟我探讨信仰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恩典福音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恩典福音的问题。
因为恩典福音在最近的几年当中风行于这个世界的不同的教会。
因为这个恩典的福音呢，在最近这几年呢，是风行在不同的教会的里面。
这个新的这个思想就认为神的救恩是非常浩大的。
这个新的思维呢，是认为神的救恩是非常浩大的。
浩大到一个程度不需要人认罪悔改。
浩大到一个程度呢，不需要人呢是认罪悔改的。
这为什么信仰要剥夺人的自由意志呢？
为什么信仰要剥夺人的自由意志呢？
为什么要剥夺人的自由的本性呢？
为什么要剥夺人的自由本性呢？
所以说一认罪悔改不是把自我给放弃了吗？
所以说认罪悔改就是将自我来放弃了。
这是恩典福音就认为在思想这个神的救恩不需要人付代价。
恩典福音就思想是不需要付上代价。
最近还有人跟我在讨论，在前年就是2018年的时候有一部新的电影公映。
最近有人跟我讨论呢，在前两年呢，2018年有一个电影上映。
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叫 Come Sunday。
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叫 Come Sunday。
是讲述一个叫 Carlton Pearson 的一个个人的故事。
是讲述一个叫 Carlton Pearson 的故事。
他原本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教会的牧师。
他原本是一个福音派的牧师。
他经历了一件事情，使他重新要思想这个救恩的问题。
他经历了一件事情呢，叫他重新思想救恩的问题。
他有一个叔叔从监狱里面要释放了。
他有一个叔叔从监狱里面要释放。
可是这个叔叔已经年纪老迈，他害怕走进这个社会的时候不能被社会所接受。
但这个叔叔的年纪已经老迈了，他很怕踏入这个社会不会被人接纳。
他一出狱就自杀身亡。
结果呢，他一出来他就自杀身亡了。
就使得这个 Pearson 在思想，很多人他这一辈子没有领受过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个令到 Pearson 就想到很多人成世都没有领受过耶稣基督的救恩。
而且他们认为他们也都是很善良的人。
而且呢，他们都认为他们是很善良的人。
难道这些人他们就要下地狱吗？
难道这些人他们要落地狱吗？
因此他们就开始对救恩产生不同的一些思想。
因此他们对救恩产生不同的思想，
得出不同的一种他们的结论，
得出一种他们的结论。
所以恩典福音认为，
所以恩典福音认为，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救恩。
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救恩。
人不需要再认罪悔改。
人呢，不需要再认罪悔改。
也不需要追求圣洁的生命。
也都不需要追求圣洁的生命。
只需要信，不需要付任何代价。
只需要信，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因为神的恩典是无远弗届的。
因为神的恩典是无远弗届的。
那 Pearson 呢，他自己重新思想了他的理念之后，
Pearson 他重新思想他这个的理念之后，
他也重新来解释救恩的问题。
他重新解释救恩的问题。
他说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让救世主耶稣来到世上，
让救世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边，
因此所有的人类都蒙了救赎。
因此所有的人类都蒙了救赎，
地狱不再存在，
地狱就不再存在，
每个人都可以在死后进入天堂，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死后进入天堂。
这两个人的这两种思想代表了世界的在现代环境当中对救恩的态度。
这两种的思想呢是代表了现代人对救恩 的态度。
科学的发展，自这个人的人工智慧的这种提升，
科学的发达，人工智慧的提升，
人以为自己的思想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
人以为自己的思想呢可以解决问题，
竟然开始对救恩的真理进行重新的思考，
竟然对救恩的真理呢采取重新的思考，
按照自己的理念来修改圣经的真理，
按照自己的理念来修改圣经的真理。
这是现代人在现代环境当中产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呢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当中产生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信仰产生了非常大的破坏，
对信仰呢产生非常大的破坏。
疫情的发生，
那这个疫情的发生
让我们看到人的渺小，
让我们看到人的渺小，
科学这么发达，
科学这么发达，
人的智慧这么样的提升，
人的智慧这样提升，
可是在小小的病毒面前我们束手无策，
但是在小小的变动的面前呢，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还遑论什么对真理的修改，
更遑论是怎样对真理的修改呢？
所以疫情的产生是我们反思我们人生的时候，
所以疫情的发生是我们反思我们人生的时候，
也是我们反思我们信仰的时刻，
也都是我们反思我们信仰的时刻。
疫情就在眼前，
疫情就在眼前，
也迫使我们重新来思想我们的信仰，
也都迫使我们来重新思想我们的信仰。
明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明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的信仰能够带我走进神的面前吗？
我的信仰能够带我进入神的面前吗？
我是不是已经受到这个世界的人的思想的影响，来破坏了我对耶稣的信心？
我是否是受到世界上面人的思想的影响，来破坏了我对耶稣的信仰呢？
以至于我的信仰当中失去了纯真，
以致我的信仰当中失去了纯真，
远离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
远离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
今天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教导，
我们来思想我们信仰的问题，
我们来思想我们信仰的问题。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
刚才我们都已经读到了，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
他的第一个内容 在告诉我们，
他第一个的内容告诉我们，听
主耶稣对我们说，
主耶稣对我们说，
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
如果有人对我这里来，
爱我不超过自己的父母，
爱我不超过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妻子儿女，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甚至于自己的性命，
甚至乎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了。
这句话曾经在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的对真理领受当中产生过很大的一个挣扎，
这句的说话在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的当中产生了很大的挣扎。
其实这个原文说不是说不超过爱父母不超过的问题，
其实在原文里面所讲到呢，不是说爱我们的父母超过的问题，
而是要恨的问题，
是讲到恨的问题，
要恨自己的这些亲人，
要恨自己的这些亲人，
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
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
这对我们是冲击是很大的，
这个呢对我们冲击是很大的。
为什么主要我们去恨我们的亲人呢？
为什么主要我们恨我们的亲人呢？
我们觉得这句话跟圣经的大多数的真理是不平衡的，
我们觉得这句的说话跟圣经的真理大多数的来说是不平衡的，
因为在神的启示当中，他首先要我们在人的当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孝敬我们的父母啊，
因为在神的启示当中，他首先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孝敬我们的父母。
所以十诫当中当然有十个诫命了，
十诫里面当然有十条诫命，
前面四个是关于对神的，
前面的四条是关于对神的，
关于对社会和对人的第一条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啊。
关于对社会对人的第一条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
所以当孝敬父母，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的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你所赐你的日子得以长寿。
这就是 要爱，要我们孝敬父母啊。
这一句呢，就是说要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
关于我们对妻子的问题，
关于我们对妻子的问题，
圣经多处的要求我们做神的儿女的要爱，要爱护妻子啊。
圣经多处的教导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要爱护我们的妻子。
那圣徒保罗对主耶稣的话语是非常领会得非常深刻的。
圣徒保罗呢，对神的话语领会得非常的深刻。
他说，
他说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丈夫也当这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他要我们是对妻子是爱的，
他要我们对妻子是要爱的，
像爱自己一样的爱妻子，
就好像爱自己这样去爱妻子。
怎么可以去恨呢？
怎样可以去恨呢？
那关于儿女，
那关于儿女
也是要我们爱的呀，
也都是要我们爱的。
那保罗也是这么说，
保罗也都是这样说，
要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
要指教少年丈夫爱子女爱儿女。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这是要我们做父母的有极大的关注在我们的子女身上，
这个是叫我们作为父母的是有极大的关注在我们的子女身上，
爱他们扶持他们，
爱他们扶持他们。
怎么会恨呢？
为什么会恨呢？
别说是自己的亲人了，
不要说自己的亲人呢，
还要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
他还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
那主耶稣他这么说，
主耶稣他这样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不仅要爱邻舍，
不单止要爱邻舍，
连仇敌都要爱，
连仇敌都要爱。
所以 主曾经这么说，
所以呢主曾经这样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即使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啊、
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啊、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是个爱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是一个爱的生命。
从自己的亲人到这个世界上的仇敌，
从自己的亲人到世界上的仇敌，
怎么可能是去恨我们的亲人呢？
怎可能是要恨我们的亲人呢？
其实这里面在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问题。
其实这里在里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问题。
这个中文圣经在翻译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对这句话的翻译做了调整。
在中文圣经翻译这句的说话的时候，对这句说话做了一个的调整。
大家知道古代的文字是跟古代的文化环境有关的，
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字和古代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啊、
你 必须要站在古代的环境当中去认知和理解，
你必须要站在古代的文化的认知里面来、体认的。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观点去体会古代的言语，我们就会有差异。
那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观念来体会古代的这个的观念，就有些差异了。
以色列文化是这样，中国文化也是这样。
以色列的文化是这样，我们中国的文化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耶稣基督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是和当时的文化和语言环境有关。
所以耶稣基督讲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呢，是和当代的文化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就用现代的观念呢做了一个调整，
所以圣经翻译的时候呢用现代的观念呢作出一个的调整。
所以说我们华人圣经翻译这段的时候是这么翻的，
所以我们华人圣经翻译这句说话的时候是这样翻的，
爱我要超过爱我们所有的亲人，
爱我要超过爱我所有的亲人。
耶稣基督 要求我们爱他要超过爱所有的亲人，
耶稣基督他说要爱我超过所有的亲人，
这就是那个恨的本来的真正的意思。
这个就是恨本来真正的意思了、
啊、他反映就是 你要把谁对谁的爱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他反映出你要将这个爱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这就是一个价值观念的一个转变的问题。
这个就是价值观念的一个的问题了。
我们人在世界上，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所有的价值观念都集中在这个世界，
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念集中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说 地上的亲人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价值。
所以地上的亲人呢，是我们最宝贵的一个价值，
是我们价值的最集中的体现，
也都是我们的价值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体验。
那因此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我们的亲人，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我们的亲人。
可是我们重生了，
但是我们重生了，
我们生命已经在天国的新的一个环境之中，
我们的生命已经在天国里面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真正的父亲是天父，
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地上亲人只是在世界上有限的一种关系，
我们地上的亲人是在地上一个有限的关系。
在永恒当中我们永远不能离弃的是我们的天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永恒的里面我们 不能够离弃的就是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在这样的生命环境当中，
我们已经在这个生命的环境当中，
我们是不是应该实现我们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转移？
我们是否是应该实现我们这个价值观的转移呢？
把永恒的价值当作一个最高的生命价值，
将永恒的价值当成生命里面一个最高的价值，
把对耶稣的爱当作一个最高的价值体现，
将对耶稣的爱作为一个最高的价值的体现。
因为那是永恒的，
因为那样东西是永恒的，
那是存到永久的，
是存到永久的。
相对于对父母兄弟姐妹的爱，
相对于对父母兄弟姊妹的爱，
弟兄姐妹是不是更为重要呢？
弟兄姐妹是否更为重要呢？
当然是更为重要，
当然更为重要。
所以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首先要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产生一个转移。
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首先要在价值观当中有一个转移，
把对地上的价值的一种重视转移到对天国的价值的重视，
将地上的重视的价值转移到天上的价值，
把父母为核心的生命，
将父母为核心的生命
转移以天父为核心的生命，
转移为天父为核心的生命。
所以说作为耶稣基督要求我们，
所以做耶稣基督所要求我们的，
我们成为基督徒首先要转变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要转变我们的价值观，
把天国的追求当作一个生命当中最高的价值，
将天国的追求当成生命当中一个最高的追求，
把对天父和耶稣的爱当作我们最高的价值体现，
将天父的爱和耶稣基督的爱作成我们一个最高的价值。
然后主耶稣接着说，
主耶稣接着这样讲，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能够背住我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都不配做我的门徒。
背着十字架跟着主走，
背住十字架跟着主走，
那就是和过去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条不同的道路，
可以说话同过去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了。
我们过去在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
我们在过去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
我们的人生道路是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一个道路，
我们的道路是满足我们人生需要的一条道路，
为了世界的丰富，
我们为了世界的丰富，
为了金钱地位，
为了金钱或者地位，
为了名誉，
为了名誉，
为了我们的家人，
或者为了我们的家人。
但是主要求我们，
但是呢主要求我们，
你成了基督徒之后，
你成为基督徒之后，
你重生得救以后，
你重生得救之后，
你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主耶稣一起走，
你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主耶稣一起走的。
我们要走另外一条的人生道路，
我们要走另外一条的人生道路，
这就是一个人生观的转变。
这个就是人生观的一个转变了。
刚才说的是价值观的转变，
刚才说到是价值观的转变，
现在是人生观的转变，
现在就是人生观的转变。
你怎么样的用你的行为体现你的生命，
你怎样用你的行为来体现你的生命呢？
你是在以地上的满足来满足自己呢？
你是以地上的满足来满足自己呢？
还是以侍奉主跟随主来满足自己呢？
定一或是以侍奉主跟随主来满足自己呢？
你是以金钱名誉地位来满足自己得到快乐，还是以跟随主耶稣基督得到生命的喜乐呢？
你是以赚了钱有名誉地位得到满足，定因为跟随主耶稣基督而得到满足呢？
所以在刚才的一段这一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提了两个很重要的改变。
所以在头先的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主耶稣为我们提出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价值观的改变，
一个就是价值观的概念，
一个是人生观的改变，
一个是人生观的改变。
这个改变是要付代价的，
而这个 改变呢是要付代价的。
怎么可能不付代价呢？
怎样是不会付代价呢？
背十字架就是代价呀。
背十字架呢其实就是要付代价的。
跟随主耶稣基督走就是要付代价的呀。
跟随主耶稣基督来行呢都要付代价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被世界上的一些奇谈怪论所影响。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被世上的一些的奇奇怪怪的讲嘢来拖住走。
不要以为恩典是不让你付代价的。
不要以为恩典呢是不需要你付代价的。
你做门徒是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之为门徒的。
你做门徒是要跟随耶稣基督才称之为门徒。
这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挑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挑战。
要成就这种生命也非常不容易。
要成就这个这样的生命都是很不容易的。
要把耶稣基督作为你核心的价值，
要将耶稣基督作为你核心的价值，
要把跟随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一种价值，
要将跟随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一种价值。
想起来，
想翻转头，
其实挑战很大的。
这个的挑战是很大的。
所以主说，
所以主就说了，
你可以停下来，
你可以停下来，
你好好想一想，
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
你想自己到底能不能够走到底，
你就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可以走到底？
你不是有自由意志吗？
你不是有自由意志吗？
你好好筹算一下这条道路，你走不走得下去？
你好好的筹算一下，你是否能够走下去？
你走不下去就不要走。
你走不下去就不要走了。
你要是觉得你走得下去，就坚定地走下去。
如果你觉得你能够走下去的，你就坚定地走下去了。
所以刚才经文当中就给我们，耶稣基督就给了两个例子。
所以刚才的经文耶稣基督就给了我们两个的例子了。
第一个例子就是盖房子。
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起屋。
房子一个很高大的房子。
一间屋是很大间的一间的屋。
要投入很大的金钱你才能建得起来。
要投入很大的钱你才可以起得上的。
所以说我们在建房子的时候要做预算。
所以呢我们建造房子的时候呢我们要做预算。
这预算和我自己的 budget 能不能够相合。
这个的建造房子和我自己的 budget 有没有相符合？
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建，我就暂时不建。
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起，我就不会起了。
那主耶稣以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
主耶稣就以这个的比喻来告诉我们，
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
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
你要好好想一下。
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了。
你能不能够付上这个做门徒的代价？
你能否要能够付上这个做门徒的代价？
如果付不上，不要假装。
如果你付不上就不要假装了，
到时候房子建不起来就是建不起来，
到时候这间屋起不到就是起不到，
你失去的更多，
你失去的就会更多。
他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的例子
就是打仗的例子，
是打仗的例子。
一万个人要跟两万人去打仗，
一万的人和两万的人要去打仗，
那你就要好好的想一想啊。
你就要好好的想一想了，
你这一万人到底能不能够胜那两万人？
你一万人到底能够打得过两万人吗？
如果你胜不过，
如果你胜不过的话，
赶快不要打，
你就不要打了。
赶快在交战之前就去跟人家谈判。
你赶快在交战之前就跟对方来谈判，
否则你的损失不是更大吗？
否则你的损失岂不是更大呢？
你不打还保存你的一万个人，一万个人的人力。
你不打呢，你还可能可以保存一万个人的人力，
还有生命，
或者他们的生命。
可是你打不赢，
如果你打不赢的话，
不仅失败了，
你不但止失败，
而且大量的生命的死亡不是更惨吗？
还有大量的生命死亡岂不是更加惨吗？
主用这两个的比喻来提醒我们去思想。
主用这两个的比喻来提醒我们要去思想，
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
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
这个代价也不是每个人都付得起的。
这个代价也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付得起的。
所以他说，
所以他这样说，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也都不能够做我的门徒。
这样，
这样，
你们中间不论谁，
你们中间不论谁，
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如果不能够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主耶稣就是要我们去思想和筹算。
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去思想和筹算。
那如今就是我们思想和筹算的时刻了。
那现在就是我们思想和筹算的时刻了。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恩典是伟大的。
恩典是伟大的。
恩典的伟大也是需要人的信心去回应的。
恩典的伟大呢，都需要我们人的信心去回应的。
信心是要用我们的行动做支撑的，
信心是要用我们的行动去支撑的，
行动是要付代价的，
而行动呢是要付代价的。
要付代价，我们就要思想我们付不付得起这个代价。
要付代价的话，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付不付得起这些代价了。
现在我们一起思想，
现在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
一起来筹算，
我们一起来筹算，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走得通这条道路，
我们是否能够走得通这条路。
第一个就是价值观的思考，
第一个就是价值观的思考。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我们是否能够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呢？
把神，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价值，
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那个。
爱主我的神，爱耶稣基督胜过世界上的一切，
爱主我的神，爱耶稣基督胜过世上的一切。
如果我们做不到，
那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
其实主耶稣基督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去这么做，
那其实耶稣基督呢不是一定要求我们这样去做，
你自己去想，自己做决定。
他说你自己去想，你自己去做决定。
他当然是愿意我们去跟随他，
他当然是愿意我们去跟从他，
但是能不能跟随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一件很重要的生命的事情。
但是做不做得到呢，就是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
这就是价值观的思考，
这个是价值观的思考。
第二个关于人生观的思考，
第二个人生观的思考，
我能不能把跟随耶稣基督当作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意义，
我能否将跟随耶稣基督作为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意义，
我能不能够把侍奉神当作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快乐，
我能否将侍奉神作为我生命当中最快乐的事情，
还是我觉得地上的东西更宝贵，
定一话我们觉得地上的事情更加的宝贵，
耶稣基督可以放在一边暂时的让他歇着，
耶稣基督可以摆在一边了，暂时等他休息，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
主耶稣基督鼓励我们把他放在第一位，
主耶稣基督鼓励我们将他放在第一位，
把跟随他当作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责任和生命的幸福，
将跟随他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幸福和责任。
如果我们做不到，
如果我们做不到，
真的不如不做，
真的不如不做。
就像建房子建不起来，
就好像起屋你起不到，
就像打仗战不胜别人，
就好像打仗你又战不胜过别人，
那不是更可惜吗？
那岂非呢更加的可惜吗？
最后主耶稣又用这样一段话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最后耶稣基督用他的话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他说，
他说
人本来是好的，
人呢本来是好的，
但如果失了味，
但如果失了味，
怎么使它再咸呢？
如何使到它咸呢？
或用在田里，
或用在田里，
或放在粪里，
或放在粪里，
都不合适，
都不合适，
只好扔在外面，
只好
扔在外面，
只好扔在外边，
有耳可听的，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就应当听。
有很多的矿物质长得很像盐，
有很多的矿物质生长得好像盐一样的
这个 一模一样的
甚至乎是一模一样的。
你要把它当作盐来用，
你如果要将它当作盐来使用，
你肯定会很生气，
你肯定会很激气的，
把这个石头扔在地上不要了，
你可能将这些碎石扔在旁边不要了。
虽然它长得很好看，
虽然间它长得很好看，
包装得很好，
包装得好好，
看上去跟盐一样，
看起上来好像盐一样，
但是它本质上就不是盐，
但它本质上就不是盐，
你不会把它当盐使用，
你不会将它当盐来使用的。
所以说我们要的不是包装，我们要的是这个 物质的本质。
所以说我们不是要它的包装，是要这个物质的本质。
包装虽然好看，
包装虽然好看，
不实用，
但是不实用。
所以主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所以主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听，
成为耶稣的门徒，
成为耶稣的门徒，
不是用门徒来包装的一个实体，
不是用门徒来包装的一个实体，
外表上看得像门徒，
外表上看起上来像门徒，
但是你生命实在的是还在走世界的道路，
但生命的里面实在仍然是走世界的道路，
那就像一个不是盐的盐一样，
就好像不是盐的盐一样了。
这个结果就是把它扔在外面。
这个结果呢，就是要将它抌在出面了。
连粪堆里面都不让它去。
连粪堆那里都不会抌到那里。
因为它不能发生一点的功效。
因为它不能够发出一点点的功效。
田里面也不让它。
田里面都不容许它。
因为石头会影响田的质量。
因为石头呢会影响田的质量。
表达了主对这样一种存在的厌恶。
表达了主对这种存在的厌恶。
他什么东西他都不能够做。
什么东西他都做不到了。
如果基督徒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存在。
如果基督徒是一个这样样的生命的存在。
主对这样的包装得很好但又不是真的基督徒的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主对这个包装得很好但是又没有基督徒生命的会怎样对他呢？
这个比喻就很清楚了。
这个比喻就很清楚了。
所以主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
所以主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
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的言语的都是真理。
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言语呢都是真理。
你什么都能够修改但是不能够修改主耶稣基督里面说出来的话语。
你什么都可以修改但是不能够修改主耶稣口里面所讲出来的一切的话语。
你什么都可以修改不能修改圣经当中的真理。
你什么都可以修改但是不能够修改圣经出来的真理。
真理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真理是这样告诉我们听的。
不要以为你可以不付代价就不付代价。
不要以为 你不需要付代价你就不需要。
不要用自己的思想来衡量神的恩典。
不要用自己的思想来衡量神的代价。
不要用自己的懒惰来讨耶稣的欢心。
不要用自己的懒惰来讨耶稣的欢喜。
疫情到现在还在蔓延。
疫情到现在仍然是蔓延着的。
其实真的是逼迫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停下来好好的思想。
其实逼迫我们的情况呢，现在我们真的要好好停下来下来思想一下了。
我们现在有很多时间坐在家里可以不出去。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时间坐在家可以不用出去。
就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好好筹算一下。
我们借着神的话语要好好筹算一下了。
这条道路我们走走了下去。
这一条的道路我们是否能够走得下去呢？
这个楼我们建不建得起来？
这间的屋我们是否起得成呢？
这个仗我们到底能不能打得胜？
这一场仗我们是否能够打得胜呢？
如果我们有信心，
如果我们有信心，
我们真的就背着主的十字架，
我们真的就能够背着主的十字架了，
跟随主一起走，
跟随主一起走，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改变我们的人生观，
改变我们的人生观，
使我们全然归于神，
使到我们全然归于神。
一定要注意世界上的一些小学，
我们一定要注意世界上的一些小学，
来自于人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思想，
来自人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思想，
那会是让我们掉到坑里的，
那个是会很容易让我们跌在一个坑里面的。
听起来很舒服，
听起上来呢很舒服，
但是吃进去是毒药。
但如果你吃了进去呢就是毒药了。
请大家一定要在自己生命问题上面来重视这个问题，
请大家呢一定要在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上面重视。
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愿主让我们在他话语当中得造就，
也都愿主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造就。
愿我们都在主的恩典带领当中成为他真正的门徒，
愿我们在主的恩典的带领当中成为他的门徒。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感谢您赐给我们的话语，
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你的话语它有千金的能力，
你的话语有亲近的能力，
让我们不得不去思想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生命的问题，
让我们不得不思想我们一个信仰的问题，
让我们重新筹算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重新筹算我们的生命。
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
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
我们愿意放弃我们对地上的价值，
我们愿意放弃我们地上的价值，
我们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寻找幸福的人生，
我们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寻找一个幸福的人生，
背着十字架，
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你。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软弱，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软弱，
求主扶助我们，
求主扶助我们，
担当我们，
担当我们，
牵着我们的手，
牵着我们的手，
走你天国的义路，
走天国的义路。
我们如此祷告，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谢谢王牧师今天的信息。
我哋要多谢王牧师今日嘅信息。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使徒信经。
我哋一齐嚟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下面我们请杨牧师为我们祝福。
我请杨牧师为我们祝福。
现在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祝福。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都蒙上帝的悦纳。又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的天庭欢呼，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的一路欢呼，你当出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